各位平安，我们这一讲要分享的是历代志上第22-27章的内容。这一章呢是重头戏上场，大卫正式的为建造圣殿来做准备。他其实呢一直想要亲手的盖圣殿，那可能在脑里面都跑过设计图了，但上帝呢没有允许他这样做。大卫到底准备了什么呢？我们一同来看看。他预备了10万塔连德的金子，有点听不懂，那转换一下单位，我们问的圣经学者呢，塔连德大概是30到36公斤这个区间的一种单位，有比较常见的说法是34.2公斤，这样一算呢，10万塔连德就是3400吨的黄金。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啊？我查了一下资料，今天储备黄金最多的国家是美国，大概有8000多公吨，而古代以色列，一个地理面积比台湾还小的国家，在3000年前的中东地带就储备了3400吨黄金啊。这是绝对是一个小国金库大，而大卫不只准备了黄金，还有更多的白银，34000吨，也是一个天文数字，数不清的铁和铜，以及建造圣殿所需要的器具跟石材跟木头。他把这一切呢都交了给了所罗门，那交接的时候应该很感人，也很沉。大卫也提到呢，上帝要应许给所罗门平安，所以所罗门这个字就是平安的王子的意思。你想呢，大卫一生打仗收地盘，把敌人都清干净了，然后说，孩子，舞台留给你了，东西也准备好了，是个完美的交棒。所罗门不用打仗，他要靠的就是用智慧来治理上帝的国家。那大卫呢，也为了儿子祷告，求上帝给他聪明智慧。想象一下，那个时候大卫就像很多的爸妈都说，你要好好念书，好好服侍，其他的事情我都搞定了。这个父子档的搭配真好，一个打天下，一个治天下，一个备料，一个盖圣殿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效率呢？而所罗门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幸福的富二代哦，大卫什么事都帮他预备好了。这样一定好吗？我们未来会看到所罗门接棒以后的故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圣殿内部的安排呢也很厉害，调香的、献祭的、守门的、有祭司，这是现代教会的各部门清单哦，记录的一清二楚，分家族、分代传承，这个是在3000年前的事情。很多国家在那个时候还在用打雷、用石头沟通的时代呢，以色列已经有圣殿行政系统。从这边看出来呢，大卫跟所罗门不是只打仗或讲智慧语录，他们还真的很有头脑，该分工的分工。没有 Excel 表的时代可以完成这么庞大的排班表，真是不止一点点厉害而已哦。整个事工团队有24000人，唱诗班就有4000个，官长跟士师6000人，守门人4000人。这个团队听起来呢，比今天的大型企业还要大。如果你在教会服事，你管100-200人就已经烧脑不得了的话，你想象一下24000人哦。大卫真是神队友，不是只靠感动行事，非常有智慧，也有系统。这也说明呢，上帝的家不混乱，是一个讲求秩序、讲求专业的地方。真正健康的教会也应该是这样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而彼此配搭，让整体顺利的去进行。我们也来看一下呢，利未人转型的故事哦。他们曾经呢是负责抬约柜、搬会幕的利未人，终于定了下来，不用到处跑来跑去、搬东搬西。这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。可能有人想说：“哎呀，不用再跑了，那我可以坐着敬拜了吗？”但是他们没有偷懒，很积极的学习如何在固定的圣殿里面持续的敬拜、服侍上帝。这是他们职责的转变，也是一个心态的更新。他们从搬运部门转成了敬拜中心，这也呢也是属灵版的职涯转型，很有启发点。在这么多的经文、这么多的历史跟记事之中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？其实有蛮多点的，我们来分享一下。首先，属灵的事工是需要组织、需要计划的，不只是感动和热心而已。这么几章记载了利未人、祭司、守门人、官长、军队、财务官等等的编排和分工，提醒了我们呢，神的工作不只是有感动就去做，还要有计划、有管理、有结构。大卫呢是首席敬拜者，但也是一个非常有行政才能的领袖。第二点，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，不分大小。不论是守门的、唱诗的、管钱的、打仗的，每一个人都被点名、被记录。他们的工作可能看起来平凡，但在神的眼中都是神圣且重要的。在教会里面，无论你是讲台上的或是幕后的，神都是看重。第三点，中心呢就是最大的价值。这些人呢，很多人是一生按着班次、按着家族的中心服事。他们不像大卫、所罗门这样子记载了这么多篇幅， 但他们忠心的在自己的位置上属灵生命的成长。不管你做了多少的事呢，是在于你是否忠心完成上帝给了你的那一份。第四点呢，敬拜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聚会的一块。利未人的工作呢，不只是在会幕的献祭和唱诗而已，他们是每天有规律的去敬拜神。敬拜其实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要提醒我们不要只把敬拜局限在主日的这一两个小时里面，而是把敬拜神放在我们整个生活之中。最后呢，下一代的预备是今天我们的责任。大卫在这几章所做的一切呢，其实都是为了所罗门能够顺利的治理国家，建圣殿。他当然知道自己不会永远掌权，所以他预备了一切为下一代铺路。而属灵的传承呢，也从来都不是自动发生的，是要花心思主动去预备的。历代志22到27的分享呢，就暂时到这边。下一讲我们来分享历代志上第28章。感谢各位的聆听，愿上帝祝福各位。